序言和我们所信的真道。那这个呢，我们所信的真道呢，这个呢都是所谓主要的信条。这就是历世历代的神的仆人们，神学家们，他们把我们所信仰的要紧的归纳成几点，使我们容易了解，容易记忆，也可以容易分辨。若是有的人所讲的跟这个不一样，我们就知道是不合圣经，因为这都是根据圣经来的。昨天我也请大家有空看一下这新神学派的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我知道大家都忙得不得了哈，也许都能够稍微看了一下。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之后呢，也就可以了解这个魔鬼的诡计和人的软弱，人常常受魔鬼的这个欺骗、迷惑、利用，对吧？所以这个圣经里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the father of liars， 说谎之人的父，就是他就是谎言，就是欺骗、蒙蔽混乱、迷惑所以就是很多人不幸就是被他迷惑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新神学这个思想，为什么呢？新神学很适合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骄傲我可以，这就是自救性的昨天我们说的 auto-soterism， 自救性的，我可以自救自己，我不要什么还要谦卑，还要认罪，还要悔改一个骄傲的人不肯这样的。所以新派的神学呢，很适合于这个可以满足人的骄傲，我就是我的生命里最高的权威在我之上没有另外一个权威所以这个在第十二页在第十二页这个新神学派的信仰这个我们看这里面，我们没有时间一条一条的去把它看，我说你们一看就懂了他的错误他换句话说，他就是不相信一个超自然的神，他都是用他的人所了解的这个自然律来看这一切的事情超自然的神是人的头脑、思想、理智所不能了解的，这位眼睛看不见、手摸不到的有一位真神上帝对一个人本主义的人，他不接受的他要摸得到才看得见。所以常常有人，你跟人谈到，他说你跟人谈到的时候，他常常会说你要耶稣来跟我握握手，我就相信他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说，第一条，他们说神是万物之因，是永恒的力量，这魔鬼就用这模模糊糊的这个名称，万物之因， the cause of all things， eternal force就用这种的似是而非的名称来迷惑人。什么叫 eternal force？ force 哪里来的？ force 起因是什么？他就没有回答。这个进化论的人，有人说这个进化论人，这个不是神创造的，万物是从水开始的，那水哪里来的？他还是回答不出来水是这个来的，这个是哪里来的？最初那个 primary cause 还是说不出来，但是人就常常受这个迷惑那第二条，他说万物并非实际由神所创造，而是自始至终存在并且逐渐进化耶稣是人类的模范，是伟大的伦理教师，那么人把他高举为神。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都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比方说摩西过红海，红海的水，神使水分开了， 那他们又解释说，哦，那个时候有四季季风啊，这个seasonal wind 啊，是那个季候风，季候风那个时候把那海水吹开了，就是他们就是要用各样的方法来迷惑人的信仰，说这个不是神迹，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第一大点就是他们否认神迹，否认超自然的神。那下面呢，就是我们按照圣经来说的解说他们的不对，他们这种看法是不对。所以你们在这个十三页啊，十三页这都是讲的圣经真道，十四、十五页就是说他们的信仰的这个不合圣经的地方。那么到了十六页，又看见新神学派信仰的第二个大点，是关于罪的问题。他们说人类代表着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段落，没有自由意志，所以人从来没有犯罪坠落，没有不但没有坠落，而且是蒸蒸日上啊。他们说你看到没有，科学越来越多，人都飞到太空去了啊，你看人不是蒸蒸日上吗啊，科学是进步了，但是人的罪恶、人的罪性、人的本性、社会里面的黑暗是越来越厉害，这我们都知道的。人征服了外太空，去了外太空，但是内太空的问题没有解决啊，人去了太空，但地球的问题没有解决啊。所以这个新派的神学就是用这些东西似是而非的道理来混乱我们啊。他的第三点，他这里说人类的过失是因为受后天环境与社会影响，若是社会能以改良，那人就可以变好。就是他们就是本末倒置，所谓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对呀、啊，你要这个社会要变好，那人要先变好，社会才变好。他们刚好相反，对呀、啊，那社会好，人就好，社会怎么好？社会是一个人组成的社会，要从人做起，对呀、啊。所以呢，他们就说，他们注重改变改造社会，所以他们就成为社会福音。他们不穿真理，不穿耶稣基督的宝血，不穿主的代救赎，他们就是说要改造社会，所以他们很注重办教育啊，很注重这个青少年的工作啊。当然，办教育、青少年工作都是好的，但是他们并不真正传福音。第四，他们是相信进化论的啊，这个。那么第十七页下面是新神学派信仰的第三个大点，是关于救恩的。你看到没有，它这都是一套下来的。你不相信人有罪，你当然不必相信救恩了。我没有罪，我需要救恩做什么啊？所以他说新派信仰每个人必须努力行善，自赎己罪，而我们有错的话，我们自己讲功折罪，不需要耶稣。第二，所谓耶稣钉十字架是凄惨的故事，是屠宰场式的宗教，他们就是辱骂，真是辱骂主的救恩，那叫做 slaughterhouse religion， 是不可，他们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迷信。第三，这种血腥福音是古老师的陈旧教义。他们这样的真是，这是等于侮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应该自私只顾自己得救，而应该注重爱别人所以爱人爱邻舍他们是觉得很合适。第五，神是要求人的就是行好事做好人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有这个人类的道德观念圣经就是一本道德书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心 这个他们接受。但是说我们要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他们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也不根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觉得像这个需不需要我们这样解释下去？你们都懂，你们都知道吧？
不需要，我们都看过，
对不对？
这一篇我们都看过。
我们就不需要花时间这样一条一条说下去了。
我看过，我感觉我们所信的，好像他都不信嘛。
对呀、
那他不，我们怎么还要称他为基督教呢？他们应该不是基督教。
我没称他为基督教，他们自己成为基督教。
自己成为基督教。
他们自己成为基督教，他们也有教会。
那现在就是说，在这些新神学派，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会遇到这
个。
就是说，他们以什么形式出现，或者这个派出现，或者比方说，有一些教会里面，他们就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这个教会是福音派的教会呢？那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接触到这些。
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一般来说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在福音派教会他也觉得不舒服。他一天到晚听十字架的道理，他讲耶稣的神迹，他听着也不舒服。所以呢，他也多半不会留在那里。他留在那里的话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他被同化了，他被感动了。他真的相信了，另外的结果就是走掉了，他走到新派的教会去，那么一般来说呢，浸信会，宣道会，这些的教会都比较是，所谓福音派的，或者说纯正信仰的，好像卫理公会，Methodist， 现在叫做 United Methodist， 这个教会里面新派就比较多，当然。每个教会的成分不同，几乎是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你也很难保一个都没有，也可能有一个两个也说不定，但多半来说是没有。那么神学院也是，所以你们去神学院也要好好的选择那个信仰纯正的神学院。
我们听牧师也要小心。
那么
我们请牧师的时候也要小心
啊。请牧师当然也要小心了，
这种圣经出来了，我们不能听。
看他本人是怎么样。有的人故意去一个新派的神学院，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哈、他要去看知道他们到底怎么回事，他们在说什么，他们的思想形态是怎么样，因为他将来愿意在向新派的人去做工作，这个也有，不过是少数的，一般的牧师，中国的牧师传道人，新派的还比较少，有是有，但是比较少，西方的多一点，因为西方的社会呢，它是，昨天我说，pluralism 是多元化的社会。这个思想不同的并驾齐驱，你也不要看低哪一个，大家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西方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东方的社会有时候黑白分明的，对就对，不对就不对，西方的社会是多元化的，这就是昨天我说的民主，民主就是容忍。容忍跟你观点不同、信仰不同的，你要容忍，而且宗教，而且尊重，而且在法律上有同等的地位。这个是民主的原则。
那如果要容忍，作为一个教派来说，我们容忍，那如果说我们教会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会在教会里面跟一些。弟兄姐妹在那里讲这些东西，
影响别人
。那遇到像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容忍还是应该就是跟他有那个？
这个要教会的负责人、牧师、长职， 要知道这个情况之后，要跟他坐下来好的谈一谈，要好的谈一谈呀。这个就是说，朋友，你到这个教会来，我们不能不欢迎你，教会欢迎任何人的。罪，教会就是为罪人设立的啊，我们都是罪人，都靠主的恩典。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和你的信仰不同啊，你来做礼拜，听到听福音，我们是欢迎的。但是，请你不要跟别的弟兄姊妹来传播你的个人的信仰，因为你这个信仰我们不同意啊，我们不同意。所以这个要跟他很好的要讲明白，这个不能忍受，因为忍受的话，弟兄姊妹受他的影响呀。好，这个天主教又是另外一个思想，另外一个体系啊。这个22页天主教，我想呢，我们在这个终点里面，就是讲一两个啊，然后下个终点呢，就讲大陆的异端啊，中国大陆今天的流行的这个异端，我们把它指导一下。我想我们就讲一下天主教，或者再讲一个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是摩门教。以上，所以第一个重点的时间就差不多了。第二个重点，我想我们应该多知道，也知道一点大陆的情形。这个天主教呢，就说起来这个很可惜哈。天主教是一路传下来的，从使徒时代这么一路传下来，一路传。那么这个初期的教会，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和主耶稣升天之后，初期的教会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犹太附近，是受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帝国压迫基督教，我们大家都晓得，还有迫害基督教，很多初期的圣徒殉道，然后把他扔在那个斗兽场里面被野兽吃掉，非常残酷，很多人殉道。但是到了主后313年，这个迫害忽然间停止了。为什么停止呢？因为罗马的君王继位的时候，两人在争这个罗马皇帝的位啊。那么里面有一个，他名字就是康斯坦丁，君士坦丁。这康斯坦丁跟另外一个两人在争这个罗马皇帝的位，在打仗的时候，这康斯坦丁忽然间看见了异象，看见天空有个十字架，十字架下面有几个字，就是靠此得胜，靠此得胜。哇，他一看这个异象，他的军队，康斯坦丁的军队就用十字架做记号啊，他的旗子啊，他什么都用上面有个十字架呀，他真的就得胜了，他把对方 Maxentine 打败了，他做了罗马的皇帝。那罗马帝国 是最强的帝国了，在当时。所以这个康斯坦丁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叫后代基督教，他就 give favor to Christianity。 所以这个那200多年的逼迫停止了，不但是停止了，而且他把基督教分为国教，他自己也信了基督教，这是一个绝大的转变。那你们说，哎呀，感谢主啊，这么大的转变多么好啊！啊，基督教终于把罗马帝国征服了，好像是这样子，连皇帝都成了基督徒。但是事实怎么样？事实表面看是基督教征服了罗马帝国，事实上是罗马帝国败坏了基督教， Rome corrupted Christianity. 为什么严固败坏了基督教？表面上看很好啊，皇帝都信了主，各处都容忍啊，他发布了一个容忍令啊，叫做 toleration 容忍啊 ，toleration edict， 就是颁布一个容忍令啊，通令整个的罗马帝国不准再逼迫基督教。这当然是表面看起来很好，但是事实怎么样？因为皇帝信了基督教，他就从国库里面拨款出来，各处建教堂。他从国库里面拨款出来，做50卷圣经。啊，你说50卷圣经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个五十不算什么，但是那个时候不同啊，那个时候一个圣经都是用牛皮来写的，用手抄写的，所以一本旧约圣经就这么一大卷啊，就是牛皮这样就卷起来的呀，所以是很贵重的啊。他谕令啊，要擅制50本。圣经啊，都是国库里拿出来的钱。于是乎，他又从国库里拿出钱来啊，这是很多人做教会的牧师，由国家给薪水，薪水优厚，当然啊，哎呀，这么一听不是很好啊，这多么好啊！事实上，教会和政治结了婚。教会接受国家的钱，接受政府的钱呀，那么你接受政府的钱，你就要听政府的话，这是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的。你要跟着政府走，政府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第一点啊，教会和政治结了婚。第二点，因为皇帝做了基督徒，皇帝礼拜天去做礼拜，所以文武百官大臣都去做礼拜，不管他们信主没信主，而且在教会里做高位，因为他是宰相，他是大臣，在教会里做高位，做长老，做这些高位，所以的结果就是教会里充满了不信的人。不信的人进入教会，他听福音得救，这个是没问题。但这些不信的人在教会里面做教会里的职位，那这个就惨了。啊，就是换句话说，做基督徒那个时候成为时髦了，而且有些文武大官为了讨皇帝的好，要讨他的好，所以也去做礼拜。啊，不是为敬拜神。不是为信仰，是为讨皇帝的好，所以这个种种的缘故，教会腐败了，教会形式化了，教会跟政治打成一片。换句话说，那时候的大多数的教会变成了官方教会。我也是你们大家想起了今天在中国的情况，官方教会。所以从主后4世纪初，教会就走下坡。表面上冠冕堂皇，大的教堂建起来了，都是政府的钱。那么牧师传道人也袍子也穿上了，仪式也来了。本来出去教会很简单的呀，所以这个教会就走下坡路，就如此这样慢慢演变成，到了第6世纪就演变成了天主教呀。天主教，所以我们没有时间细说，越来离 圣经的原则越远。他们开大公会 Church Council 做了很多的规定，但是是不合圣经的呀、yeah。比方说他们规定教皇所发的一切的谕令谕旨是绝对没有错的，就是教皇无误论。比方他们说我们祷告来向玛利亚祷告，请求玛利亚来替我们转求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耶稣基督可以答应我们的要求，由他的妈妈来替我们去要求，这当然是绝对不合圣经的。玛利亚只是个人而已，等等等等啊，不要他们牧职人员或者说圣职人员神父修女不结婚，这也是他们大公会里面定的，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所以这个天主教的这个道理就越离越远，越离越远，离这个正统的教义越来越远，一直等到16世纪，就是1517年1517，天主教里面有一个神父叫做马丁路德，这个名字你们都熟悉了，他是天主教的神父，他后来就发觉，哎呀，他说按照天主教的这个些规定去什么要打自己，就是惩罚我自己来去掉我的罪啊，就是说他每天睡觉夜里睡觉之前用鞭子打自己的背，这鞭子上面还有一小块一小块的铁，就把这个背打得流血痛苦，然后再睡觉，这所谓苦修啊。那么用这个方法可以去掉自己的罪啊。马丁路德对这一些个情况越来越觉得心里不平安，我在圣经里找不出这种的教训来，哎呀，要我人要惩罚我自己我就可以赦免罪得赦免啊。所以他后来呀，所以他
你考我一下，
嗯，
没有
哦，
要几分
啊？5分就好了，找到了哎呀，谢谢。这个后来他就找到了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胜呀、yeah。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不是靠行为，不是靠打自己呀、yeah。不是靠三天不吃饭啊，禁食就可以赦罪，也不是靠买赎罪票。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教皇要盖现在罗马这个圣彼得大教堂需要很多的钱啊，不知道你们哪一位有没有去到罗马去看看一下啊？我是去看过，哇，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啊，真是雄壮伟大的不得了啊！里面有 Michelangelo 的图画，那些个真是金碧辉煌，到现在还是那么壮观。那教皇需要很多的钱来盖这个，就是向人民聚敛钱财。这聚敛钱财的办法是什么呢？卖赎罪票。这是一个人犯了罪了，到神父那里去了，他们叫做告解，absolution， 去告诫他们，他们犯了罪了，向神父认罪了。神父说好了，这里有赎罪票，你买吧。呀，就等于今天的钱是50块钱、100块钱、500、1000块钱，啊，有大小不等的赎罪票。啊，按照你这个罪的情况，神父告诉你买哪一种赎罪票，你交了钱，赎罪票给你，你的罪就没有了。就是这一种的情形。马丁路德的教区教皇就派一个特使，后来到了他的教区卖赎罪票。马丁路德有一天出去，听那个人卖的人，他在正在当年说，就是你交钱，赎罪票拿到手，